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前几个礼拜我回台湾一趟，在回去之前呢，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大概因为我这次回去主要是参加我大学同学会，我跟我妈妈讲说，我大概有一个礼拜天呢，大概两个礼拜天跟一个礼拜六晚上呢有空啊，如果说教会有需要的话呢，我很乐意跟他们分享。结果他就帮我问了一下我们以前教会的牧师啊，他很高兴啊，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礼拜六晚上，一个礼拜天早上。然后呢，另外我们附近一个教会呢，也给了我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哈，希望我能够跟他们分享。那我妈说，你要不要把你的所要讲的题目还有大纲寄回来给他们看一下？我说好啊，我就寄了几份给他们啊，几个题目。我说你们可以选一个没关系。结果两个教会都选一个同样的题目，你知道什么吗？十一奉献。我在想说这个题目啊，这个有时候你讲题目，大家弟兄姐妹可能一看到题目就想睡觉啊。但是啊，感谢主啊，他们很有负担啊。那我知道我今天要在这边讲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要讲什么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个其实我有两个题目，我心里是有在思想。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告诉我吧哈。我想说，刚好我们前阵子开长老跟同工的会哈，我说这样子好了，我今天参加这个会哈，你让我感动吧，啊，让我知道应该讲什么。所以很明显的哈，因为我每次开会都讨论什么，教会的财务啊。这次呢，我们也稍微 review 一下我们教会的财务。我感谢主啊，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但是呢，我实在有这样的感动，我愿意再把这个题目呢跟大家一点分享。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呢，我来到教会，我们教会在这里开始有四年多哈，好像没有什么太提到十一奉献啊。其实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觉得很 comfortable， 哇，因为我们没有传奉献带，对不对啊？可能你都不知道奉献箱放哪里啊。但是感谢主哈，神都很丰富的供应我们啊。那我觉得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当我们讲到在神的家当怎样行的时候呢，我觉得奉献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哈，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呢，这个题目所以在教会不容易讲到，不容易听到呢，我想可能有一些原因哈。当传道人要传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哈，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顾虑哈。会不会是让弟兄姐妹有个错觉哈，这跟你要钱哈？那中国人这个一提到钱的时候就有点伤感情，对不对哈？所以还是不要讲比较好啊。另外呢，也有可能认为哈，说好像提奉献哈就不属灵啊，这个没有信心，对不对啊？这个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嘛，他会供应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多提呢啊？他会感动人奉献嘛哈。所以，这个其实也对，也有他需要商榷的地方哈。因为我们知道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那也有人说呢，神的工作如果用神的方法去做呢，就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啊，都很有道理。可是呢，我也觉得我们也需要受教导哈，受提醒，否则圣经呢就不需要提奉献的事了啊。那神也会借着讲台，借着其他的聚会呢，教导我们奉献的道理啊。所以当我们对奉献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时候呢，按神的喜悦来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蒙神祝福的啊。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奉献呢，可能我们有时候受到亏损呢，我们还不自知啊。在马太福音6:19哈，这边耶稣有教导过什么呢？这边说哈，不要为自己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财宝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呢，可能会被偷啊，会被虫咬哈，会锈坏的哈。当我们想到最近的金融风暴哈， 应该更让我们能够体会我们主所教导的，我们的这个积攒的财宝可能已经被虫咬了一大块了哈，这个锈坏了哈。那其实我觉得这未尝不是好事啊，帮助我们啊更多明白啊我们神的教导啊，更多啊来倚靠神，而不是倚靠我们的财宝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钱财上面能够有做一个好的管家哈，我们是可以蒙神的祝福。那我们如何处理神所给我们的哈，包括我们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等等哈，将来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啊，因为神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所以我们要在金钱及其他神所托付的事情上面呢，做一个好的管家啊。所以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在马拉基书3:8-10，马拉基书3:8-10也是我们前阵子查经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读到的哈。我请大家看，然后我来念哈。马拉基书3:8，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一同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眷顾我们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主啊，你也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用你所给我们的能够积财宝在天上，能够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也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好的学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马拉基所处的时代哈，是已经是旧约的尾声哈。那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大概呢大概是在主前400多年哈。那时候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归回哈，圣殿呢得到重建啊，献祭的事呢也再度的进行哈。所以那个时代也差不多跟尼西米以斯拉的时代差不多啊。那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受到外族的统治啊，社会环境不好，自然环境也不好，天气干旱，农作物欠收哈，所以人民穷困啊，百姓呢开始灰心失望，怀疑神的公义哈，还和神的慈爱。那由于失去信仰的热忱哈，以至于他们对神的敬畏，还有在圣殿里的崇拜呢，流于形式啊，人民的道德呢也随着后退哈。那就在这个灰暗的时代呢，神借先知呢发出责备跟勉励的信息啊。所以在这边呢开始的时候呢，有一段很生动的对话哈。这边神借着先知呢控告以色列百姓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那这个百姓有点莫名其妙哈，就问说，哎，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供物呢？神就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哇哦，居然全国的人哈都在夺取神的供物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哈，每一年呢报税的季节完之后哈，报纸都会公布一下当年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收支情形，他的报税情况哈。其中有一个是什么？他的奉献啊，奉献啊。如果留意的话呢，你会发现哈，不是每一个总统哈，也不是每一年呢，他们都有十一奉献的啊，有时候不到啊。我基本上如果看到的话，我都会留意一下哈。那你想哈，总统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哈，大家所注意的。那他也知道他的税表呢会公布在众人面前的哈。那他如果还没办法做到十一奉献的话呢，你可能就不太能够期望这些百姓们能够做十一奉献 啊，我相信一定有啊，但是可能不多啊，可能不多。哇，那这样的情况呢，就跟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很像了哈，就是呢，他们整个国家的人呢，都在夺取神的东西，因为呢，他们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啊，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好，那我们来看哈，到底这个十分之一是怎么来的？啊，到底这个十分之一怎么来的？圣经里面最早提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呢，是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十七到二十节，这边说到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我们不知道呢，这个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要奉献十分之一啊？为什么不是十分之二啊？为什么不是百分之五啊？这里圣经并没有提到啊，为什么啊？也没有讲到这个是神的吩咐哈、啊。可是等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神就借着摩西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他们，其中呢就有奉献的规矩。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七章啊，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这边说什么？这边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啊。三十二节这边说，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所以呢，这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律例。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啊，可以开支票，可以给现金，对不对？那时候他们的财富呢，就是用你有多少牲畜啊，你有多少田里的出产来算。所以呢，你就要用田产，要用这些牲畜来奉献给神啊。你算每十只那只就给神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第十只那只就是给神的哈。那你也不能换啊，那只可能是最好的啊，你也不能换哈。啊，所以这个律例呢，一直就这样子传了下来哈，一直到马拉基的时代啊。虽然说马拉基的时代呢，以色列百姓并没有都遵守这样的一个律例呢，但是这个律例还在的啊，神才会来责备他们没有做到。所以我们看见差不多整个旧约呢，十分之一呢都是他们所遵行的，他们所遵行的。那你也许会说哈，哎，那这个是旧约啊，啊，这是旧约，旧约。那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遵守了吧，对不对？啊，新约好像也没有什么教导十分之一哈、啊。那你觉得新约有没有讲十分之一呢？认为有的举手。啊，没有的，新约没有讲十分之一的。啊，有没有？有啊，新约有提到十分之一哈、啊，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哈。啊，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啊，他自以为义，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向神祷告，他说呢，我所有的我都奉献了十分之一，有没有？啊，这个穷人可能这个罪人可能没有哈、啊。那这虽然是一个比喻哈、啊，但是呢，也表示呢，这是当时他们一个普遍的一个做法，他们都还在做，尤其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严谨遵守神律法的这些人啊。另外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边耶稣说什么啊？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这边耶稣在讲什么呢？他好像讲到两件事情，有一件事比较重要，有一件事好像是次要。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公义、怜悯、信实，对不对？有一边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一面是什么？薄荷、茴香、芹菜， 啊，这个是次要，这个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们当行的。那个是次要，怎么样？也是不可不行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间接的肯定了十一奉献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另外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四十二节也有类似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说新约没有讲十一奉献啊，主耶稣自己他肯定的是十一奉献，但是呢新约没有多提十一奉献啊，这是真的啊，保罗他就没有提到十一奉献，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呢我们不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呢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啊，到了新约我们就不再需要那样的一字一句的遵循旧约的律法，但是呢十分之一呢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尤其在新约呢我们更应该多奉献，甚至超过旧约十分之一的标准啊。在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成了肉身，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赎罪的代价，完成了救赎，也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更应多为主摆上。那我们的奉献呢，应该是我们金钱的奉献应该是我们全人奉献的一个延伸啊。其实我们应该是整个人的奉献给神，然后金钱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哈。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就有保罗的劝勉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金钱是我们全人奉献的一部分，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我们整个人是属主的，那我们的财产呢自然也是属于主的。所以不是只是十分之一而已，十分之一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哈，主耶稣所喜悦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啊？其实圣经里面有记载过哈，有一次呢，我们看一下哈，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看看主耶稣所喜悦的奉献是怎么样的奉献啊。这边讲到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对着银库坐着哈，要看每一个人奉献的情形了。今天呢如果林长老对着奉献箱坐着看你的奉献，你可能要瞪他一眼说，看什么看啊，什么好看啊，难道你还要看我奉献多少吗？这是这个假设，我们要对长老要尊敬啊。那这边呢你会发现哈，耶稣其实呢他知道每个人的奉献，他知不知道啊？他不需要看嘛，对不对啊？他知道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故事呢要带出一个教训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以为十一奉献我们就很好了，我们有钱的那些财主啊投了若干钱就很好了，但是呢一个真正耶稣所称赞所注意到的奉献是什么？这个寡妇的奉献，它不只是十分之一哦，它是多少啊？十分之十，因为他把他养生的都投上了。当然耶稣并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啊，但是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呢，你真的要奉献到一个神所喜悦的地步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只是十分之一了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有个心智哈，我们是不是能够给神越来越多呢？我们留给自己的越来越少啊。在我们的现代的社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榜样呢？啊，十八世纪哈，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奉献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的一生呢他有不少的财产啊，但是呢他的财产呢都给了出去为主所用。起初呢他刚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呢，他每个月的薪水是30磅啊，英镑，他用了28英镑呢作为他的生活费。 然后剩下的两磅呢就周济穷人。然后到了第二年呢，他薪水一下子增加到60英镑，但是呢他还是每个月只留下28磅，剩下的呢他就周济穷人。第三年呢，他薪水又增加变成90磅，他还是给自己只留下28磅，其他的都捐给穷人。他的一生几乎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操练。他最大的财产呢，只有四只这个银子做的条根，只有4根啊。那所以有人批评他说他不懂得怎么用钱，不懂得金钱的价值。他说，我难道不知道12个便士等于一先令，1先令20先令等于1磅吗？这些钱呢，如果用在永恒里呢，就很有价值。如果只是积在自己那里呢，换来的不过是地狱的痛苦罢了。这是卫斯理啊，他的一个奉献。那100多年前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戴德森呢，他有一句名言呢，他说什么？他说：“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呢，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呢，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不过他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啊，他说：“不是中国，是神。”然而呢，因为神呼召他到中国呢，因此他顺从神的呼召，以至于他把生命给了中国。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也是生命的奉献，他为主而活。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我们信徒努力的目标。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教会团契有一位慕道友来，聚完会之后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说要讲奉献1/10，他说你看我们在美国我们这个要付联邦税，要付那个社会安全保险，要付州税，要付房地产税、销售税，杂七杂八。我说你加起来可能到了40%-50%啊。他说那你还要付房子贷款、车子贷款。他说这样子的话，你还能够奉献1/10吗？”我说我没有仔细算过这些可是呢。感谢主我不觉得很困难呢，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后来我就没有再看到这位弟兄了，这位慕道朋友不晓得这是十一奉献把他吓到了。但是呢，你知道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要他奉献是很难的因为他和这位神呢还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他还没有体会到神给他丰富的恩典。可是对于一个信主的人、爱主的人呢，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困难，甚至奉献得很乐意。我不知道当你在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开支票的时候，感谢主，我觉得我开支票的时候我很喜乐，真的。而且呢，我几乎每个月第一张支票是奉献的支票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喜乐，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的话。我记得20多年前，我听过一位牧师的见证，他说他操练自己奉献先从1/10开始，然后呢，他每年就慢慢的增加，最后呢，他能够奉献到25%，他能够奉献到25%。你知道，牧师的收入本来就不多了而且他能够奉献这么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我就求神给我力量让我也能够增加我的奉献每年增加1%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有亏欠最后我只奉献到15%不是自夸，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是可能的是可以的是可以超过11奉献的。我们自己不能但是我们靠主，我们就可以。但是呢，不是我没有挣扎过其实我也有常常有挣扎我记得在20多年前我们刚生老大的时候，他是12月份生的那每一年年底呢，我都会把我那一年的奉献做一个统计如果不足的，我马上要补上去结果我就算一算，哎呀，我还有差500块钱还没奉献，500块钱。那我心里就有点犹豫了我说我这马上要生孩子这个尿布奶瓶总是一笔支出吧，对不对我想要不要就留下来算了反正也只是500块嘛。可是呢，几天之内我总是心里不安哎呀，还是奉献了，所以我就把它奉献出去了。那你知道这个后来我们老大出生之后呢， 中国人都还是有一个一些古老的传统啊，这些年长的伯伯伯母啊，还会怎么样？给你一个红包哈，啊，恭喜你啊，生个儿子啊，啊，恭喜你。我也没很在意啦，说实在，我就带回家放在桌上。那几个礼拜之后呢，我就总是要清理一下吧，我就把它通了再加，哎呀，多少钱啊？500块啊！哎呀，我吓一跳，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子还为了都奉献500块在伤脑筋哈、啊。可是呢，神还我了，神还我了，感谢主啊！那在大约在15年前呢，我又遇到一个状况，我的母亲呢身体很不好，她有慢性的胃病，那一年呢特别糟啊，她甚至连喝水她都会拉出来哈、啊，人就变得很瘦啊，医生束手无策啊，这个我们也没办法，也不是什么病呢可以开刀可以治，他就是说你这个胃功能就是衰退啊。所以他想大概也活不久了哈，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蛮伤脑筋的，我就向神祷告啊，我说神啊，如果有机会呢，你让我能够回台湾去看看我的妈妈哈，那我也为她来祷告呢，求神能够医治她。就有一天呢，我公司的老板呢就来跟我讲，他说他说你是从台湾来的吧？我说是啊。他说这样子，他说呢，我可能要到台湾去做个简报哈。你来帮我一起弄啊，所以呢他就叫我去了，他就告诉我说他要想要这样，好，那我就帮他把简报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到台湾去啊，去给他们的军方一个简报啊。那我就利用这个出差完了之后呢，我就再多留一个礼拜，我就陪我妈妈哈，陪她哈，跟她聊聊天啊哈，了解她的情况哈，她也很高兴。结果就在那一两年当中哈，我就出差3-4趟哈，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哈，所以就当我多有机会能够陪我的母亲。那也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呢，我相信神的带领啊，那就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去的中医师哈，别人经过别人的介绍呢来看我的母亲，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我也不晓得哈，我妈跟我解释推拿还有什么特别的膏药啊，结果他的身体真的有很马上有很大的好转了、啊。啊，能够吃很多他以前不能吃的东西，因此身体就健康了许多哈。我实在非常感谢主哈，我每次想到这点，我真的是感谢主，神的恩典哈，神是那样的丰富哈，他的供应呢是那样的丰富啊。前年呢，美中短宣，那我参加美中短宣的时候呢，我又有点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呢，那时候我们家老大在上大学哈，老二呢也马上要上大学了哈，过了暑假上大学去。那这个你知道有没有人有两个孩子在大学的？有哈，哇，那我们可以好好交通一下哈。你怎么过了？是不容易哈，大学学费哈。所以我又有点犹豫了。哎呀，这个，起码也是几百块钱嘛，大概800-900块钱，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笔支出啊，能够省一点啊，小孩子要上大学。但是呢，后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一个心愿呢、啊，我希望尽可能还是每年能够出去一趟啊，所以我那年我还是报名了，那也把这个费用也奉献了。接着过了几天之后呢，有一天呢，拉杰夫人从公司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呢，他也搞不太清楚，他的老板呢给了他一个 bonus check， 他说你就可以用这个去短宣了，结果你知道多少钱吗？比我奉献的多了20块钱。920块钱，感谢主啊！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去算了哈，但是呢，当我心里有犹豫、有挣扎的时候啊，我就真的看见神的恩典啊，让我这个小信的人哈、啊，能够再一次被他自己所激励。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一个丰富的神，我们要去经历他，我们要去经历他。那今年以来哈、啊，经济不景气哈、啊，这个。股价下跌了40%左右，有没有？啊，这是几十年来非常少见的情况哈。这个股票市场好像坐云霄飞车，每天 up and down。不过它的 trend 是往 down 的方向走的，对不对？啊，大起大落哈、啊。那这个时候来讲奉献，好像有点这个政治不正确啊什么的，脑筋不对劲啊。应该等到经济好的时候再讲嘛，对不对？这个时候讲奉献，实在是有点伤感情了、啊。但是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哈，其实这个时候呢，正是帮助我们好好来思想我们对金钱的态度。 矽谷是一直是大家所很羡慕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南加州参加一个特会，碰到一个好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哎，很高兴，很高兴啊！他跟他太太也一起去。那大概有十几年前，那时候正是矽谷正是飞黄腾达的时候。哇，他就说你们矽谷人实在是真的是神特别的祝福哎。我说有吗？我说是啊，你看这个股票啊，这个 startup 啊这些。我说是有啦，是有，但是呢，我好像没有享受到哈。但是呢，我是觉得哈，让人有一种不实在的感觉哈，就是好像人心所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把人这个，你会发觉很多人忙到一个地步哈。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他忙到一个地步呢，我晚上10点钟找他呢，他在公司，早上6点钟呢，想说他应该还没去公司吧，一打呢还在公司，他自己有个 startup， 搞得昏天黑地的哈，所以。不要说侍奉神了哈，连聚会都很难了，都很难了。但我感谢主哈，我觉得经济不景气帮助我们哈，更多来亲近我们的神啊。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的，这些财宝会有这个虫来咬的，会朽坏的。帮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方向，帮助我们再多来思想到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所以这个时候就跟马拿西那个时候有点像。大环境不好，先知要百姓来回想他们在奉献上的亏欠。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他每当有缺乏的时候，他就会去反省，会思想他是不是在奉献上亏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啊，帮助我们来回想一下啊，我们的奉献怎么样？所以在操练奉献方面哈，有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法，我可以提供供大家做个参考，这只是一个参考哈。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到呢自己教会的需要，尽可能把1/10呢奉献给自己的教会。在这之外，你可以按自己的负担呢奉献给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啊，不管是传道人或是福音机构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考虑宣教机构啊、慈善机构这些哈。第二个呢，除了给自己教会固定的奉献之外呢，你每年初呢可以做个预算啊，有一定的金额呢给不同的机构奉献哈。你知道在美国常常会有人打电话来，有没有啊？要你捐钱哈，那你也不知道这个机构到底是做什么的，那不熟对不对？那照理说我们应该很热心呢。我们应该如果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给哈啊。但是我们要有智慧哈，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那样的啊。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有一个预算啊，给慈善机构啊，或是宣教机构啊，有一个预算。那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有需要的，我们宣教上有需要的，甚至自己短宣的，你都可以做一些预算。因为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不同的需要啊，有时候有宣教士来分享，有时候又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哈。那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的啊。当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啊。如果是长期性的需要呢，你就要你的 commitment 就是必须要长期一点的啊，不能说啊，我今年给这个啊，明年又给那个那。是不是每个宣教机构，他每个宣教士，他每年就要来做 fundraising 了，对不对？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如果是一个 long term， 我们就要做一个 long term 的 plan。第三呢，如果你还没有做到1/10啊，你可以考虑呢每年增加1%，啊，这样子不会太吃力，也比较容易达成啊。如果你已经奉献到1/10呢，你可以考虑奉献的更多一些，因为你会发觉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需要。你就可以在这些之外能够支持这些新的需要啊，这些新的事工。第四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操练呢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啊，想想有哪些花费是不需要的啊，你是不是可以为了神的国度呢有些调整啊。你可能不一定要每个礼拜去餐馆吃饭了，那也不你或是你可以考虑减少一点去的次数，把省下的钱拿来奉献啊。 家里用的东西呢，不一定要用最贵的，或是名牌的，或是赶时髦，或是呢几年就要换一下的，啊，我们可以为着神国的缘故呢，过简朴一点的生活。第五呢，另外呢，我们要勤奋工作哈，但不是说你要变成工作狂哈，但是呢，你在自己的工作上面能够尽心尽力啊，并且倚靠神，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呢，有更好的收入，因此可以有更多为神摆上。我刚讲到约翰卫斯理哈，他其实有一句话哈，是只有几个字哈，就是尽赚尽省尽给啊，尽量去赚啊。当然不是说你用贪心贪婪的，不是哈，你为神而赚啊，尽量去赚，能够尽的能力，尽量怎么样省，尽量省，你给自己的尽量省，然后呢，尽量给。省下来的就给，就奉献，就去帮助人啊。第六呢，同时呢，我们不可以贪财或是想要不劳而获哈，投机取巧。我想最近经济的不景气呢，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啊，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股票投资的上面啊，使你变得贪心啊，好像在赌博一样，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啊，或是你跟神的关系，这些都是不好的。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两年的机会呢，我在我们公司的 lab 里面工作。那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些 engineer 啊，他们就常常会去到那个工厂里面做一些测试啊，然后就跑回来电脑上面打打弄弄啊这样子。那我就注意到他们出去一下，然后又回来，出去回来。那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去测试到了资料回来就上了电脑输入进去做一些分析哈，因为我就觉得奇怪，他们两个讨论的不像哈，不像。我就去看他们在干嘛哈，哦，原来他在看这个现在的股票是几点了哈，是不是该买了该卖了哈。哎呦，我在想说，你这一天就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边搞这个东西，那你还做什么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我们太专注于这些哈，真的会影响到你正常的工作跟生活。曾经有一度股票很辉煌的时候啊，有人在路上问说，哎，现在几点了？他现在快一万点了，问他现在几点钟，他说快一万点了。你知道人的心就是注意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所迷惑了。另外呢，如果说你已经退休了哈，那退休一般来说就没有工作嘛哈，那你就不一定有一个正常的收入哈。但是呢，我记得以前听到一个伯伯，他一个很好的见证哈，他说他虽然说没有像以前那样上班有固定的收入呢，但是呢，他就用他每一个月，他用多少钱呢，他就从其中拿十分之一来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哈，所以的确神很祝福他啊，神很祝福他，让他没有缺乏哈。再来呢，我觉得我们的奉献呢，如果大家注意哈，我们这个奉献。我们每次周报后面都有一些奉献的记录，对不对哈？你会发觉哈，常常在年初的时候哈，就是好像都不足哈，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才慢慢又 pick up， 有没有啊？那我觉得我们学习一个操练哈，就是不是说等到年底的时候我再来看我今年有没有剩下的啊，再来奉献哈，不是哈，你在你有收入的时候，你就十分之一。甚至可能你都还没有收到的时候，你可以有个信心的操练啊，我就把该给的奉献我就奉献出去。所以这边有很多都是一些方法哈，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神哈，那他很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到他的丰富。那我们刚刚讲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后面哈第十节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的神是一个很丰富的神，他很希望跟我们一同享受他的丰富。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真是领受到神丰富的供给啊。可是呢，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哎呀，我心里就有点难过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让神这样子讲呢？对不对啊？神对我们那样的丰富，我们早就应该给神的，为什么要神这样子 来要我们来试试他呢？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啊，神既然这样讲，我就凭这样去行啊，看神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我们的主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岂不应该更加为主而活，为主摆上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将这样一个十一奉献的真理教导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对你有那样一个全然的委身，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主啊，你已经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们的。主啊，你为我们成了贫穷。主啊，你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下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啊，你为我们受鞭伤，主啊，你为我们受痛苦，你为我们受这个付上这个罪的刑罚。主啊，我们用什么样来报答我们神的救恩呢？主啊，十一奉献已经不能够表达我们的奉献，即使我们把我们全人的所有都奉献给神，也不足以补偿主你所为我们所摆上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主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在钱财的奉献上面能够做得讨你的喜悦，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神的丰富。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